请看接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啊，最近我们查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这一位基督，他是天国的王，他是再来的王，他是万王之王。所以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耶稣登山宝训，何等宝贝！耶稣登山宝训就是讲到天国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也告诉我们，就是国度里面的律法，我们要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那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国度的律法，不是外面遵守，不是表面遵守，乃是从内心里遵守，从里面遵守，乃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来听主的话，行主的道。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实行主所指示的那个八福的条件，那我们就能够得到天国，而且能够得到天国的赏赐。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法律上的义。所以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从里面来遵守律法，不是外表，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乃是从内心里，从我们的意念中，让我们怎么样的靠圣灵来守住主的道。第六章特别告诉我们国度的侍奉是怎样的一个侍奉。第六章就是昨天我们查考的国度的侍奉是没有一点的虚伪，没有虚伪，所以也就是真正的敬虔的侍奉。所以昨天我们看了啊，让我们真正的从里面，让我们从心里知道怎么样的施舍，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进食。又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为今生而忧虑，追求地上的财宝，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乃是让我们在生命上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灵里追求他要我们吃什么，他要我们喝什么，要我们穿什么。今天的一圣经第七章是这个耶稣第一次的教训的最后一章，五六七三章登山宝训的最后一章，题目是听道行道。这也是国度的条件，进国度的条件最根本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听而行。每一段几乎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听而行，不是表面，不是知道，不是仅仅听了，而是去行，听而行。那我们能够在他国度里有份，我们的根基真正是在磐石上，使我们能够存到永远，使我们能够得进天国，得进天国。所以现在我们分成这么几段，第一小段是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它讲到两个方面，对敌和对友。我们对弟兄，对我们主内的人，对知己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假先知，对待仇敌我们该怎样，这是一节到六节。前面五节都是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不要伪善，不论断不伪善。我们先看一到五节，这第一小段里我们把它概括六节，但是先看一节到五节，不要论断，不要伪善。这是主亲自的教导，主亲自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什么叫论断？这英文圣经很清楚，你不要做审判官，你不要审判人。我们常常容易去论断，就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人，我们常常站在审判官的这个地位去论断东论断西。所以这里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就是凡论断人的你也被论断。因为我们站错了地位，我们本身不应该随便去论断，所以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这显明神的公义。你怎么论断人，人家也照样论断你。那么谁论断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主告诉我们，你不要论断人，你不管哪一方，我们论断人都不对。你怎样论断人，你也必怎样的被人论断。那这表明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没有吃透圣经，我们更不能够代表神，所以不要论断。你有什么良气？什么叫良气？就是你自己的标准。良气，个人的良气都不同。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那也人家也必用什么样良气来量给你。 对别人特别公义，那么人家对你也非常公义。你要求人呢，你对人要求的公义的不得了，对自己嘛大大放松，那么人家反过来也要要求你，因为你对人非常公义嘛，你公义的不得了。所以公义最要紧的还是先对自己，我们先要对自己。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标准，就良心就什么样的标准来算去量别人，那么人家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量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主告诉我们不要论断。我们特别要参考罗马书第二章，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讲。主告诉我们不要论断，我们看保罗在这里罗马书请看第二章一到三节，这里也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同样的意思，你在论断人的无论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所以不要论断，你论断你也被论断，还有呢你就等于是定了自己的罪。所以一个论断人的天天就等于定自己的罪。所以一个爱批评论断别人，实际上是吧，你论断别人这些就是你自己的一面镜子，你怎么说别人你自己就是这个样子。这就告诉我们你不要论断。所以主是这么告诉我们，主的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一节到三节，说你这样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无可推诿，你不能推诿，因为你怎么论断人你也被论断，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时候定自己的罪。一个是你论断人你也被论断，第二点就是这本身就定了你自己的罪。那神是最公义的审判官，他看得出来你在什么时候定人的罪，你就等于定你自己，意思说你自己也并不比别人强。我们常常看人家自私，我们在另一方面也够自私的。那这个是主常常责备我，我看人骄傲，我在某一方面可能比别人更骄傲。你现在看他骄傲，我另一个环境另一个条件我也是这样，或者我曾经也是和他一样。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论断人，因为你真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不是镜子吗？是吧，你看镜子里的人你就看见你自己，是不是？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所以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审判人，神会照真理来审判人。那我们论断人主用看着真理要审判我们。所以说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责备当然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二章保罗是在责备犹太人，犹太人的罪特别一个大罪什么，就责人不责己，自以为意。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这样的论断别人。还有一处我们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怎么告诉我们的，就是对于这个论断的态度，保罗讲的太好了，实在是我们大家应该学习的。我们看一下林前第四章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大家请一起念。我被第三节啊，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个称赞。我们看保罗关于论断这方面讲得多么好，保罗联系到他自己，保罗这位神的仆人是基督的使徒，久经考验他尚且这样的谦卑，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不是发怒生气，要叫我们的话知道别人论断我们，我们非常生气，是不是？我们最恨的是人家背后说你，但是我们常常呢也会犯这个毛病。保罗说什么？我被你们论断，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用福音所生的儿女所建立的教会，但是保罗走了以后，这些个教会有些人就随便论断，甚至把使徒也论断。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是被别人论断，甚至有些假使徒来论断保罗，保罗说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那这就又提到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当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是不是非常生气？是不是非常的发怒？是不 是不是马上就去论断别人，是不是马上就进行报复。保罗不是这样，我以为是极小的事，表明他的谦卑，他的忍让，而且他也认识自己，连我自己我都不论断自己，表明只有一个审判官，我不论断别人，我也不随便论断我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在某一个阶段，我们看的还不那么成熟，还不那么清楚，别论断。那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就得称为义。因为主判断我们称义是因着信，我们一颗心，我们接受他的救恩，而不是用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常常是不够的，是不好的，是不合他的要求的，是吧？所以保罗这样谦卑，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求主给我们认定，判断我的是主，那判断别人的也是主。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批评论断，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最好了，是吧？有些人，尤其是一些神的重用的仆人啊，我们轻毛求疵，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啊，甚至什么呀，甚至跟这个道听途说，有些个可能根本不是事实，或者有些个出入，所以我们非常要谨慎，不要随便论断。他要道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那是个人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或者得着什么，得着神的惩罚。所以说基督台前，一切基督台前见分晓，我们要怎样的战惊恐惧，不要随便论断。当然其他的像雅各书也提到，我们就不读了啊。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论断人，我们就等于是论断了律法，论断了律法。因为只有律法才有资格，是不是？主的话，主那一个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至深的律法啊，那个照出我们的隐情，照出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人。这是给我们看到一节到二节，我们翻回来马太福音这里一节到二节告诉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下面就告诉你不要责人不责己，也是包括在这个里面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肢体的关系，是弟兄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看见弟兄有毛病或者有错，我们应该什么态度？你看见你弟兄眼睛有刺是应该把他刺拿掉，是不是？可是你现在说看看这里的光景是什么，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眼中那个自己本身的毛病比弟兄的毛病大得多得多得多，良木和刺怎么相比啊？一个是大良木，一个是小小的刺。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把人家看得个清楚，这个透底，把自己呢看不见，不知道，责人不责己。不但是犹太人这个毛病，我们每一个老旧人，我们本性就是这样败坏啊！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们啊，肢体的生活一定要除掉伪善。什么叫假冒为善？只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把自己虚伪的打扮起来。我们有毛病，就是看见你有毛病，这就是伪善。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可见呢，有的说还没看清楚，也不知道是不是刺，刺刺也可以挑，但是先要把自己这个眼中的良木先拿掉。所以我们看主的话是多么彻底，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一节到五节是让我们要追求和睦，在爱中彼此提醒，彼此洗脚，但是先要择己，先要严以律己，公义待己，严以律己，然后你再去提醒弟兄，这是好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彼此洗脚，你们要这样去做，要照着主耶稣做亲自做的榜样去行。所以我们一节到五节告诉我们是一种和睦的关系，一个追求和睦的人，他绝对不是随便的批评论断，这样的话彼此就会演成这个互相之间就是会有嫌隙，就会有成见，甚至彼此就记仇啊，要怎样和睦。那第六节呢正好相反，对待仇敌，对待假先知假弟兄，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所以第六节我们大家念一遍，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珍珠圣物，这就是属灵的宝贝，你明白神的旨意， 你属灵的看见，你关于真理，关于生命，关于各个方面，不让你随便给狗，谁是狗谁是猪，这里圣经啊都有根据的。主耶稣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防备犬类，犬类，犬类就是妄自行格的，在当时来讲就是指的那些个格里开假先知篡改主的话语，改变了基督的那个福音，更改了基督的福音啊！所以这种人就是犬类，就是狗，就是狗，他的生命跟你的生命不同，所以你不能把圣物给他吃，你跟他交通啊，你跟他谈心，你不能够，不能给狗吃。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城外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城外是什么？犬类，行邪术的，行淫的这一类犬类啊，所以我们要分得清楚。前面一节到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是队友，对肢体，对内部，我们该怎样和睦相爱，互相提醒啊。那么这一节呢，对仇敌，对仇敌我们应该什么态度？谁是猪？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彼得告诉我们，实际上就指着假师傅，因为彼得后书第二章不讲别的，专门讲假师傅、假弟兄、假先知，讲到他们和他们的结局，最后就讲的像猪一样，是吧？猪怎么样？吃了以后又践踏，狗呢？狗呢？吃了又吐出来，就是说恶习不改，它的本性不会改变，这就是猪和狗的本性。就表明假先知他们的生命是没有改变，所以你不能把珍珠最宝贝的东西你去丢在猪前，底下什么一个后果是什么？恐怕他践踏了珍珠，他把你的好东西也践踏，他不以为宝贝，因为他的生命跟你不一样，他所追求的跟我们所追求的不同，是吧？而且呢，转过来还要咬你，转过来还把你撕碎，在英文里更清楚，转过来把你撕碎，把你扯碎，转过来他要害你，你给他吃，等到一个运动来到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的时候，出卖你的。所以就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和睦，我们就更需要气节，我们需要和睦，我们更需要参透。这是第一段，我们下面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七节到十二节，祈求必得啊，这段告诉我们怎样祷告，怎么求，祈求必得。但是到底我们怎么样求，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所求的都得到啊？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讲的三个方面，一个我们要求，就是我们要祷告，第二我们要寻求，我们不但要祷告，我们还要一边祷告一边寻求他的旨意，寻求他的意思，寻求他在我身上的安排、带领、道路、引导，要寻求。所以祷告、寻求实际都是求，但是它里面的意思不同，几个方面，三个方面。一个是求，就是我们要祷告神，我们有所要，我们要求。第二，我们要寻求，我们许多地方不明白，对真理我们要有寻求的态度，对神的旨意我们要虚心的寻求，这就是寻找，要找到，找到。第三，要叩门。叩门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这个书卷好像封闭的一样，所以我们要敲这个什么呀？智慧的门，奥秘的门，主在里面。什么叫叩门？就是你要很有礼貌的、尊敬的，你要叩门啊！你不是随便自己闯进去，我们要谦卑的态度，尊敬的、恭敬的态度，很有礼貌的，我们要敲门，只等到那里面的主人给你开门，只等到你得到了他所给你的奥秘启示，明白神的心意，这叫叩门啊！所以说，祈求就得到。第八节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那问题，我们有没有求？我们有没有来什么呀？来寻找？我们也有没有这样恭恭敬敬的在站在门外，在叩门等候？这个叩门里面包括一个意思，就是等候神的旨意，等候神向你显明。好像一个客人，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家里，或者来到你最好的朋友家，你上前，他里面不方便，或者他什么事情，你都要等待，等待他给你开门。但是我们的本分是叩门，主说你叩门就给你开门，主从来没有拒绝，是吧？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就是悦纳的时候。耶和华等待要施恩给我们，他巴不得我们寻求他，我们有没有寻求他？那我们怎么样求就得到？这里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我们怎么样求就能够得到呢？我们是应该求，但是我们怎么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也是耶稣亲自讲的，十五章的第十六节，我们大家念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我们所求的能不能得到，在于这里有这么一个条件，是主所说的。十六节一起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要使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求父他就赐给我们呢？你怎么样求他就赐给我们。这里特别讲的，要奉我的名，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蒙父悦纳垂听。要奉主的名，奉主的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啊，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一举一动我们尊重神，高举他的名，奉他的名而做。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都是奉主的名，奉主的名而祷告，奉主的名而去求，是吧？但有的时候我们随随便便凭自己的意思，那你就不是奉主的名。奉主的名，那你就要尊重他的名，你敬畏他的名，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敬畏的心，不是随便凭自己的这个本性去求，是奉主的名来求，是你真正恭恭敬敬天天卑卑来到他的面前，借着这位中保来代求。所以我每次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表示什么意思？借着中保我们蒙悦纳蒙垂听，这是很要紧的，不是我们随随便便求就得到，那我们就乱求吧。要奉主的名来求，奉主的名来求。第二点，就是约翰一书啊，我们就不找了。约翰一书十四章啊，不是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它这个中心意思是什么？你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去求。第一是奉主名求，第二大家记得是什么？照着神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的。十四节十五节，照着主的旨意求啊，我们要恭恭敬敬的奉他的名求，更要照着他的旨意求，不是在他旨意以外去妄求，去乱求，去瞎求。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你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不求，你求你不求你得不到，你妄求也得不到，妄求，我们常常妄求。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去求，那就说明我们要好好的读经，我们好好的留心主的话语，我们好好留心什么是神的旨意，求在他旨意中。所以我们前面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他让我们求的，而不是一天为自己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去求。这些个你是什么，是你需要的主就加给你，你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照他的旨意而求啊，那我们就能够得到。但下面我们就看出主还要让我们求什么，求圣灵。我们接下来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赏给他石头呢？求鱼赏给他蛇呢？那就是说做父亲的从来没有这样去对待自己的儿子，你们尚且不好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每一个做父亲的都是要把好东西给儿女，但是地上的父母他总是还有不完全，有偏见，但是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啊，岂不把什么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个好东西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清楚告诉我们，就让我们求圣灵。什么是好东西？有的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当作最好的东西，要求什么？求神的旨意，要求圣灵，求圣灵是好东西。这个是在路加福音说明了，这里说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所以无论何时，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该怎样求。主说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这么宝贵的允许，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求啊，没有求，也没有寻找，更没有去叩门。主的门一打开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他把天上的窗户的都给我们打开了，天门打开，他把他天上的福都倾覆给你。神一切的恩典，只要我们所求的是合他的心，合他的意，照着他的旨意求，奉他的名而求，而且所求的是他要我们求的好东西。为什么要求圣灵大家知道吗？因为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明明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清楚的着重的讲到，我若去就差遣保护师的圣灵来，因为圣灵来了啊，就赐给他们一切的好处，神圣灵永远和他们同住，而且告诉他们他们所不明白的事，能够明白将来的事，而且引导他们能够进入一切真理，又使他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来了，叫我们能够自责，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认识神，而且为神做见证，荣耀神。所以圣灵来了这么多的好处，我们怎么不求啊？应该求。主的允许是一件事，我们是不是追求，是不是饥渴，是不是这样的寻求他，那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祈求就得着。那么十二节呢，它又是好像一个总结一样，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什么？就是爱神爱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最后就总结，所以这里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那就是说以爱来相待。那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四十节讲，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简单的说，主的律法和先知道理一个中心就是让我们爱神爱人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啊，这是第二段告诉我们，祈求就得到啊，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真正的做啊，这个国度里的人，在神的国度里有份，那我们要渴慕的寻求，要多多的祷告，多多的求，在真理上，在生命上，在关系到神的国度，关系神的义，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求，求就得到，使我们的生命丰富，使我们配得过神的国。下面我们看十三十四两节，两条什么道路，两个门啊，两条门路，这里讲就是说窄门小路和什么宽门大路，一个是引到永生，一个是引到灭亡，两条道路完全不同，生命和死亡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当然这里可以说对不信主的人是两条道路，但是对于基督徒也是两条道路。我们到底所追求的，每天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走窄路走小门？其实就是窄路窄门，窄路窄门。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可见的非常窄，你不努力你都进不去，你要付代价，要努力进窄门。耶稣在马太福音接下来十一章又告诉我们，十一章第十二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看看又是讲到努力，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一直在国度里有份。我们知道国度不是指着你仅仅上天堂的意思，所以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这里并不关系到你上不上天堂，你因信称义当然上天堂，你得到永生。但是基督所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是什么？救恩的终极是得到国度，表示赏赐，与基督同作王。这么宝贝的应许，我们能不能在国度里有份？要走窄路，要真正进天国，要努力，要努力。这个努力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个努力的意思说我们要付代价，要殷勤，是啊，也不可懒惰，然后要肯付代价。在恩典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就懈怠，是一切都是恩典，但是我们要努力， 这个努力的意思说，你得救了以后，你奔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一直走上去，走窄路，而不要走宽路。什么叫宽路？什么叫宽门？宽门大路，那就是说体贴肉体，舒服享受，还仍然追求世界，与世人同流合污，与世人无异无异，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到头来你是仅仅得救，受亏损，国度里你不会有份，你在国度的恩典那个赏赐里面，你可能是落了榜，没有份。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国度有份？我们要多多的思想，主告诉我们要努力，要努力进窄门，走窄路。所以说找的人少啊，十字架路是窄路，找着的人少，引到灭亡的路，就是宽门大路，去的人特多。所以我们不要羡慕，我们要走窄路之中，让我们得到主所给我们的恩典赏赐，而且是丰盛的赏赐，得到他的国度。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多次在四福音里多次提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些话都是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住啊，让我们在窄路上，那就是说你要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让我们一直往前奔，让我们真正成为蒙召又被选的人，被选上的人。正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跟着基督的人，跟着那一位羔羊，他得胜，我们也要得胜。得胜的人是什么人？那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也必得胜。不但蒙召，而且被选。许多人蒙召没有真的被选上，表示必定有人被淘汰。被淘汰，为什么？你没有努力进窄门。那怎么样叫努力进窄门呢？我想这一章圣经更清楚告诉我们，就是守住主的道，彻底奉献，守住主的道，遵循神的旨意，这就是进窄门，走窄路，守住主的道。无论什么环境，你都要守住主的道，那你就像被藐视，被轻看，甚至你在肉身，在物质，在各个方面，你要受亏损，你要有所舍，你才在主里，在基督里，在国度里有所得，这叫窄路。窄路是一条舍己的路，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是走窄路了，就当舍己，而且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说得清楚，就当天天，还要天天舍己，以后你还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走窄路之中，你不但得到永生，而且在国度里能够有份。什么人走的是窄路啊？进的是窄门呐、啊，路德，路德，他甘心跟随受苦的婆婆，一直跟到哪里？跟到犹大，所以最后一直跟到波阿斯的怀里，成为大卫家谱里有份，大卫的曾祖母。这是路德，一个摩押女子跟上来了。什么人走的是宽路？是大门啊，宽门大路，俄尔巴。所以路德和俄尔巴啊，是这里最好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俄尔巴啊，开头也哭，也舍不得这个婆婆，但是之中呢，她有选择，她有自己的选择啊，她选择的是什么？是娘家，选择的是新夫，她要找新的丈夫去了啊，所以她和婆婆是亲嘴而别，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宽门大路。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该怎么走。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不是告诉他们，哎呀，可有好处了，你信什么，你求什么就得什么啊，又是生活怎么好，身份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出路问题，样样都给你解决。那好了，他一受苦难，他整个跌倒，就告诉他十字架的道路，信的主要走这条路，是引到永生的路。好，我们下面再看一段，是两种果树，这是第四段，两种果树，很清楚。这里第一句耶稣就说了，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所以一种果树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假先知。那你怎么认得出来呢？你凭他的果子你就认出他们来。所以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讲到两种果树， 啊，我们到底是哪种果树？一种是经济吉利，一种是葡萄树、无花果树，可以结果子。你一组联合一定结果子，这两棵树完全不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要在灵里识别谁是假先知。这个就需要主赐给我们在灵里的参透，多读圣经，明辨真理，那你就能够知道。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一节到六节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到六节，亲爱的弟兄啊，这是老约翰在他年纪老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基督，不是，要试验。我们常常不试验，哎呀，这个大仆人又是一个仆人，又是一个什么什么轰轰烈烈的讲道。你要试验他是不是假先知，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假先知也披着羊皮，可是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里面厉害得很。狼是要吃羊的，他来了要破坏，要吃，要把羊都吞吃了。是盗贼，不是从门进来的，但是外面披着羊皮，也很属灵，叫你不容易分辨，叫你难以辨明。你看起来他也很慈爱，他也很热心，他也很关心人，可能也很有礼貌。现在有一种的这个邪教啊，就是挨门来敲门，挨家挨户的敲门，非常有礼貌，把他的摩门经就送给你了。啊，把他耶和华见证会的这一套道理就送给你了。那你看这不是也是圣经吗？你以为对是吧？这耶稣说你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个残暴的狼。你要认识他的本质，凭着他的果子认出来什么是他的果子。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凭着他的什么，他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就是他的果子。你别看乍一来那很像人神的仆人，很像个真先知，但是你再坐坐，你再跟他聊一聊，你再跟他谈一谈，凭着他的果子你认出来了，他的言行一举一动都会表面出来，是不是自私，是不是贪财，是不是圣洁，是不是金钱，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用手段，这个是可以看得出。第二个，什么叫果子？他所带领的人，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所拉拢的一批人，那这些个人就是他的果子，你可以认出来。什么时候结什么果子，这是肯定的。所以耶稣下面说，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你在这上面找葡萄也找不到，吉利怎么能够摘无花果呢？所以可见呢，经济吉利是谁？就是假先知。圣经告诉我们，经济吉利是匪类，经济吉利是自己要做王，在诗书记第九章告诉我们，是飘摇在众树之上，要自称为王的，像那个亚比米勒一样。所以这些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假的，不是真的，他没有真的果子，也可以说他根本没有真的果子。所以耶稣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那老以利，你看他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坐在那里，所以他的儿子怎么样，以利不尊重神，没有尊重神，他尊重的是儿子，是甚至尊重儿子胜过尊重神。所以儿子犯罪贪婪啊，而且有邪荡的行为，以利是睁一眼闭一眼，他自己行为也不轨，所以他也没有这个分量，没有这个权柄，他就是什么样啊，马马虎虎的责备两句，他没有这么严严的去责备。所以以利和两个儿子都灭亡，都灭亡，这就是坏树结的就是坏果子，没有好果子。保罗结什么果子，我们看看保罗结什么果子，提摩太、提多一个个都是好果子，多少同工，亚基拉、百基拉，这都是保罗的果子，一个个教会，以弗所、菲利比、哥罗西，是不是直接间接都是保罗的果子。保罗的果子太多了，生命的果子。所以果子是什么意思？生命，传生命。一个假先知，他里面没有生命，他传不出生命，所以他结什么，什么也结不出来，虚假的果子，到了时候就会暴露出来。凡不结好果子的树，最后的结果什么，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最终要受到神的审判，他的结局是不会好的。 你别看现在上电视上电台啊，这个热闹啊，哗众取宠啊，但是最终被砍下来的，不悔改就要砍下来，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底下耶稣做一个总结，21节开始，我们大家念21到23，请一起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假先知就是作恶的人。所以怎么样能够进天国，这里又告诉我们，所以每一章都和天国有关系。我们要在国度里有份，唯一的条件遵行天父的旨意。假先知是随从自己的情欲在做事，在拉拢人，在传道。所以当那日他来了，主啊主啊，主说我不认得你。所以耶稣说的清楚极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说有一部分，说明有的人进天国，有的人就没有进天国。不能都进天国，不是都不进天国，我们大家要看清楚。不能都进天国表示有的进去，有的就进不去，是不是？如果说都不能进天国，那我们还要遵循父的旨意做什么？什么人进天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的一生就是遵行我父的旨意。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作为人子，他尚且这样的尊重父，子所做的不是凭父，父怎样行子怎样行，他从来不违背。而且他说，我一切所求的就是父的喜悦，讨父的喜，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到世上来就是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乐尊父旨，为我们成了凡祭，成了赎罪祭。那我们的一生呢，那就是要效法主，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的一生应该是这样，不在乎你传道多少，医病赶鬼多少，在乎你是否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胜过工作，主不看工作多少，主看我们本身要紧，我们是否遵循他的旨意。许多传道人以为工作多了就讨主的喜欢，所以这些人也没少做工啊，但是呢主不承认。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他真是个传道人，奉你的名赶鬼是大有恩赐，又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这么一按手人人都扑倒，是吧？现在许多人都是热衷于这个按手给别人，神没有给你一个权柄，你自己滥用权柄啊！结果是什么？主不承认，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就是给我们警戒，让我们一生奉主的名真正的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不是表面奉主的名，真正的你并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遵行天父的旨意胜过一切，甚至主耶稣把遵行父的旨意当作他的食物。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就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主耶稣的食物，这就是他的食物。他以这个为粮，以这个为食物，为他的心里的享受和满足。我们一生也应该这样效法主，在国度里有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不但说不要做假先知，更要说我们要真正到最后被主承认，不是外面主啊主啊，现在人人都喊主啊主啊，但是不能都进天国，在国度里有份。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尊重他，而不是藐视他。像老以利，老以利就是藐视神，对祭物也是不尊重，随便的抢鸡肉吃啊！他的两个儿子，所以最终都要灭亡，那受到神的惩罚。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啊，能够什么样，以天父的旨意为重最重要，那效法历史历代的先知，他们都是遵循天父的旨意，宁可受苦作奸啊，宁可肉身受苦，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人，都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要坚遵神旨胜过一切，而不是 一天到晚呢就是一边赶鬼，做了许多的工作，忙忙碌碌。所以我们怎么样遵循天父的旨意？那我们要虚心的寻求，深深的明白主的旨意。保罗一生遵循神的旨意，他没有到耶路撒冷，他早就知道他最后还要经过耶路撒冷，最后要到罗马去。他去罗马之前，前三年他就知道要到罗马去。在使徒行传19章，他就说我定义要到往罗马去，经过耶路撒冷要往罗马去，而且这条道路明明知道有患难和捆锁等待着他，但是保罗什么态度？立定心志，讨神的喜欢，千难万险也要奔那一个旨意往前行，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主的仆人，我们先要退休，先要受主的造就，先要明白主的旨意。你不先明神旨，你怎么做神的工？那我们所做的主不喜欢，结果做了半天都是人的意思，许多人的意思掺杂，或者自己的意思，或者是某人来派你。我们到底是忠于谁？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主。下面最后一段，两等根基，最后一段两等根基，这更告诉我们，在国度里有份的人，我们的根基很要紧。现在我们就在打根基，我们在这里受主的造就，我们就是在打根基。什么叫打根基？听而行。所以这一章圣经中心就是听而行，要听而行，我们才能够结好果子。听而行，我们才知道怎么祷告；听而行，我们才能够在窄路上一直奔上前去，一直走，一直啊到见主的日子。所以要听而行。所以耶稣这里讲的好像是一个比喻，实际是个实际。这个实际讲的两等人，一等人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人，聪明人就是智慧人；一等人是无知的人，也可以说是愚昧的人，是愚昧的人。我们到底是哪等人？我们不要跟主跟了半天，最后呢，你的房屋倒塌，成为一个无知的愚昧的人。让我们的根基是牢固的，是在基督那个永久的万古的磐石上，永不倒塌。就是说经得起考验，尤其在主来之前这一个末后的时代，邪恶淫乱弯曲悖谬，充满假道异端，充满各样的逼迫引诱迷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怎么一直等候预备迎接主来呢？那就是说看我们的根基是不是坚固，是不是在磐石上。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在路加福音说要深深的挖，因为我们盖房子都知道啊，你高楼大厦在于根基，要深深的挖，挖的越深，那么你这个根基越牢固，而且不是在沙土上，是在磐石上，在磐石上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这个磐石就是主的道，道就是主，主就是道啊。许多人的根基不是在某某什么什么差会，在某某什么组织，或者在某某人，或者某某什么有名望的人，或者就是自己的一套东西，那你都是沙土，是沙土啊，不牢靠。所以要在这一个磐石上，我要强调这一个磐石只有就是基督。保罗亲自解释，磐石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是吧？所以我们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我们一生追求的就是要讨主的喜欢，就是我们要从整本圣经里认识基督，得到基督，因为这本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就叫做把磐石，把我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不是空洞的，哎呀，怎么盖磐石上啊？怎么盖？就是我们每天我们要学道，要听道，要行道。我们每天所追求的就是基督，不见一人，只见他。每天所追求的就是这本圣经，主自己的话语，当然有的时候是借着主的仆人们给我们传出来，但是最要紧的是主那个纯正的那个话语。我们要在这个磐石上来建造，来建造。所以犹大书20节到21节告诉我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也就是建立自己，要建立自己，天天用主的话来建立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建立在这个牢固的磐石上。那么下面要听考验，雨淋、水冲、风吹代表什么？各样的苦难， 也带着各样的诱惑、各样的迷惑、引诱，来撞你这个房子。那真是要验收啊，神亲自验收世上的房子，那工程师某一个单位要验收你的房子合格不合格啊。曾经呢在广州一带盖了很多房子都不合格，有的没盖完呢就倒下来了，经不起考验啊。像那个迪拜也是这样，这次去年的大水灾就证明了啊，国家花了很多的钱让什么是无论是在黄河是长江修堤坝，修了半天呢，偷工减料，结果真正大水来到，结果呢全部冲去，人民遭灾。为什么？根基不对，根基不对，所以说经不起验收，经不起考验，这是一撞那个房子呢总不倒塌，怎么撞也没关系，怎么撞都没关系。像那我们去年这个躲避那个大风，有的人就不躲避，因为他房子很坚固，他住在楼上，他样样都很好，他不用走，他不怕，是不是？但是你这个房子不好，你这个房子容易被震动，你就害怕，你快点躲开，是不是？总不倒塌，无论什么样的苦环境当中都能够站立得住，这是谁呀？太多的例子了，约瑟是如此，但以理是如此，保罗是如此，莫迪改也是如此。他们都经过很大很多很多各个方面的考验，能够站立得住，表示是说能够在神旨意中，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始终能够站立得住，而不是东倒西歪。为什么说不要做小孩子？以弗所说第四章告诉我们不要做小孩子，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那么就是愚昧人，根基没有打稳。所以这是到二十五节为止，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这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求主让我们的根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你不管在什么环境，如果你没有立在磐石上，你最属灵的环境你也不一定蒙恩，因为立在磐石上啊，不是仰望什么什么大山小山，乃是立在磐石上啊，让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真正在主面前生命的追求啊，步步是这样的牢牢固固的打在这个根基上。下面第二种就是二十六节开始，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样样都懂，是不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说教的人，说教自己们却没有做到，是不是？听了主的话不去行，样样都知道，但是呢没有做到。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就是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他盖的一定比别人快，他不用挖呀，他不用打根基呀，他不用付代价呀。所以凡是那个懒惰懈怠又不肯读经祷告，不肯早起，又不肯殷勤的这样人，最最终你就是沙土，不追求啊。等到灾难来到你就靠不住，那个蚂蚁都知道殷勤努力在夏天快点预备粮食，等到冬天他安稳在窝里，为什么？他夏天预备足了。所以箴言里都告诉我们向蚂蚁学习，蚂蚁都比我们好，都聪明，那小动物都非常聪明的，啊，我们常常很愚笨的，啊，这个无知的人、愚昧的人，也就是懒惰的人、懈怠的人、无知的人，是不是？房子盖在沙土上，马马虎虎，你对自己马马虎虎，将来事实也告诉你马马虎虎，最后怎么样？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也是照样，苦难来到，啊，你不能幸免。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罪恶。就是什么引诱试探，主快要来了啊！那魔鬼撒旦的引诱是越来越厉害，假基督、敌基督、假先知，真是倾巢而出。那我们怎么样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可以躲开，你上哪躲？你这次躲了，你下次还躲不了，因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魔鬼的引诱，还有许多的逼迫患难啊，撞来撞去，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以利就倒塌了，所以在以利的年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因为什么？因为他一天的沉睡糊涂，体贴肉体，所以神找不到一个恩典的出口，神要有话没办法找他，只找到了一个童子撒母耳，神的漠视临到了撒母耳，却不临到以利，以利就是倒塌了，最后真的倒塌了，一听约柜被掳，马上往后一扬，扑倒，紧 多的人，扫罗也是这样，扫罗样样都知道，但是什么，他没有彻底的遵循神的命令。神说你要灭绝亚玛利人，他偷偷的留下什么亚甲王，他留下了上好的牛羊，他偷偷的留下了，还有这么多的为自己，所以没有彻底遵守神的命令之中，要找他，一定找他。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在这一章圣经什么是头等大事，就是听而行啊，别的都不要紧啊，听而行。结果呢，这个无知的人最后就是倒塌很大，无法挽救。所以最后我们看，这就是五六七三章告诉我们，求主给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也可以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心中。因为路加福音十七章呢，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在哪里啊，几时来到，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但今天问题，神的国是否在我们心中？那我们要照着这五六七三章主的教导，国度的条件，让我们从生命里，从里面来遵守主的律法，从内心里来遵守，让我们的义真正胜过那个假蒙为善的文士法利赛的义，除掉我们一切的伪善，一切伪善都靠不住，就是执而不行的这一等人。法利赛人就是执而不行，所以就是无知的人呢，最后就是灭亡。耶稣也曾经说过，法利赛人是地狱之子啊，他走遍洋海陆地啊，勾引一个人也叫他做地狱之子。所以我们必要效法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满口经文，法利赛人是头头是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守住主的道。所以最后就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是天国的教训，国度的教训。所以是多么宝贝，是蛮有权柄的。所以他们啊，这怎么样？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主啊，我们的主是有权柄的，他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是吧？不像他们的文士，文士也会讲一套，却没有做到，是吧？所以这章圣经啊，五六七三章，我们到今天结束啊，希望大家好好的复习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去做，真正的得到啊，这个五六七三章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当中的第一篇教训，就是五六七三章第一篇教训，就是讲到天国，讲到基督的律法，让我们真正靠着他的恩典，靠着圣灵，让我们能够去遵守。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在马太福音里耶稣的第一次的教训就是五六七三章，现在我们已经查完了五六七三章，我们做一个总结。五六七三章是国度的律法，是天国的律法，是基督的律法，叫我们要听而行，叫我们要从里面去做，我们的义就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现在我们看几处圣经，我们把这五六七三章做一个总结。罗马书第十章，请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第十章第四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的义。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啊，整个的律法的一个总结就是基督。所以耶稣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耶稣来了是给律法做了总结，使凡信他的都得的义。这个义不是你行出来的，乃是你信他就得的义。我们信他，那我们就有行为，所以我们信了他，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也要行道，也要遵守律法。但是这不是说我们行律法才能够称义，在旧约里是以行为本，在新约里是以信为本，以信为本。所以律法的总结是基督，那整本律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基督，整本律法也就是预言基督，它的一个总结就是基督，就基督来了才能够成全律法，基督来了才真正给律法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才能够使律法能够有所行，能行。不然的话，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就不能行。所以这里一个关键的字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义就是胜过文士法利赛的义，不是靠行为，乃是因着信我们就得着这个义。我们得着这个义，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在基督里恩典的里面，我们可以啊，我们也应该遵守主的每一句话，律法 的一切的经济我们都可以实行，所以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这个义。所以这个信很要紧。还有十三章，还是罗马书，请看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怎么样完全律法，请大家读八到十。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下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主耶稣来成全的律法，完全的律法，怎么完全？爱，爱就是说整本的律法，主耶稣总结了，就是叫我们要实行爱，爱神爱人，爱就完全的律法。你没有爱，你行吧，你行了一切，没有爱等于空，没有爱律法不完全。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爱啊，要凡事常以为亏欠，以为自己亏欠，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亏欠人。要追求这一个爱，爱完全的律法。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来都没要紧，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啊，使这个律法能够得以完全。还有两处是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第一章的二十五节，大家听我读。我又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首先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在新约里怎么解释。这个律法是全备的，不但是全备的，而且使人自由之律法。律法不是来捆绑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得到真的自由。但是你在旧约里并不是这样，在旧约里律法把我们捆起来，以色列人都是一个不能负的恶。所以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再去什么呀，再去被捆绑。所以基督释放我们，在他的恩典里，在十字架的里面，在基督里面，这个律法成了使人自由的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再看二章的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的说话行事。说话行事我们要照律法，但是你不是像旧约法利赛人一样懂，他不懂吗？但是他做不到。他不懂吗？他没有从心里做。他懂，他都懂，但是他没有爱，是吧？所以这个律法不是捆绑我们，乃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在雅各书两次提到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律法，对这一个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主的道，它包括就是全本圣经。在这里讲这个律法的意思是包括全本圣经，是我们要详细查看，我们要实在行出啊。所以雅各是怎么勉励我们？要详细查看，要当作镜子来对照自己，用主的话对照自己，然后建立自己，详细查看，实在行出。因为这个律法我们将来要接受审判，就是主的道有一天要审判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照着这个律法说话行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总结的这个五六七三章啊，是能够行出来的，不是我们不能的，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靠恩典。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离开基督我们什么都行不出来，我们不能离开他。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能够实行主律法的人。我们因信成